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好，
晚上我们有一次机会啊，可以一同聚在主的跟前，我们一同来读他的话，并且有交通。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有这样一次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把你自己的生命更多供应我们。我们不仅仰望你，让我们能更多明白认识你的自己，我们也求你借着圣灵把你自己的形象刻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那个里面所拥有的你性格中间一切的美德，是何其的丰富。主啊，深愿这些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彰显得出来，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里能够流露你的自己，好叫我们真正在地上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主，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一同俯伏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好。那今天晚上啊，我们要从编号呢181开始交通。那么我们知道从编号181开始，那么主耶稣在逾越节的那个晚间，那么开始要经历主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那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先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主所经历这三件痛苦的事啊，一个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里面，我们的主向着父亲完全的顺服，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主在十字架上后三个钟头神离开他。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主死了以后被埋在坟墓里。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替我们亲尝死味。我们知道这是主在他地上33年半里面最后这一段的路程中所经历的三个最大的痛苦。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交通的呢，乃是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这实在是一幅非常动人啊，非常美丽的图画。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承受了何等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所以在编号181这里讲到啊。那么在前面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已经看见他有了很重要的讲论，然后有一个重要的祷告之后啊，那么呢，他们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他们唱了诗歌啊，在马太福音记载说唱了诗歌之后呢，他们就来到橄榄山。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所唱的那个诗呢，当初就是诗篇啊，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诗歌，他唱的是诗篇啊。那唱完诗之后呢，他们出来就到橄榄山去，因为要去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就在橄榄山上。我20多年前我们去过以色列啊，我们也上到橄榄山，我们知道你从橄榄山克西马尼园的话呢，就直接可以看见整个的圣殿啊， 所以那个地方呢，这里就记载着说呢，主呢常常去那里的啊。那么那里过了吉伦西啊，然后就是克西马尼园。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记载说呢，犹大也知道那个园子，所以犹大呢就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呢把主出卖了，交给了这个犹太人，交给了罗马的兵丁。因为那个地方是主和门徒们呢屡次去的地方啊，因为那个地方呢弟兄姊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到后来我们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升天就是在橄榄山上，他是从那里升天的啊，所以主去那里去了好多的次啊，所以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在这里啊。那么主到了那个园子里面的时候呢啊，那么在编号182号那里就讲到啊，主就对他们说啊，主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在这里呢，主预先也知道门徒们要跌倒，所以呢，预先的提醒他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一生呢都在主的手中，我们几时起来几时跌倒主都知道，所以呢这个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啊。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啊，有许多时候也经不起这个肉体的软弱，有时候会有失败，但是主都知道啊，但他仍旧爱我们，就像爱门徒一样啊。那么这里呢有一句话说呢，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知道仇敌在地上的工作也是一样，那么他在教会里面呢常常是击打那些啊比较多有服侍的人，因为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把牧人打倒了，这个羊群就分散了啊。这是圣经上老早就记载的了啊，所以主在这里引用了圣经上的话，那么告诉他们，你看这个都多少年以前先知们的预言呢啊，但是到这里就一一的都应验。但这句话的里面啊，有一个情况我们需要注意的啊，有一个字或者这样啊，这里说但是这个但啊，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在马太马可福音都提到了，但我复活以后啊，那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虽然眼前你们遇见的一个情况可能叫你们呢站立不住啊，但是呢，那意思说呢，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啊，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这个但就是一个接续一个承接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的话呢是有为难的，但是后面的情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但是后面什么呢？但我复活以后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呢在地上荣耀的盼望。我们一生跟随主啊，我们许多的软弱失败跌倒，对不对？但是啊，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知道啊，我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进入个复活的境界里面的时候呢，一切的光景都不一样啊。所以主预先告诉他们说呢，当我复活以后呢，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啊。那主就事先告诉他们，主要是先要往加利利去啊。这个复活呢是一个极大的能力啊，我们知道是仇敌无法阻挡的一个能力啊。那 但是呢，门徒们懂得吗？门徒们并不懂得。所以呢，这个彼得一听说啊，大家要跌倒，彼得就，我们知道彼得的个性是比较冲动的啊，他就又开始发言啊，他就说呢，他说纵然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啊。他说我总不能，大家都跌倒了，我总不能。那彼得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完全不认识自己啊，他凭着天然的一个勇敢呢，跟随主，的确他也很勇敢。他当初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相信也是真心的啊，他不是假意，是真心的。但是呢，主告诉他说什么呀？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得清楚啊，因为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也称作是彼得的福音，因为那一天呢，主的话是对着他说的，所以马可福音就记载的比较详尽啊。那么这里说呢，鸡呢是叫两遍以前，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啊，彼得就极力的说啊，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那门徒们大家都跟着，一看彼得这么说，大家都跟着说了啊。那我们知道彼得呢，的确是真心的啊。这个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跟随主，我们也许愿，对不对？我说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这一生一定跟随你，跟随你到底。这个心愿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天然的心愿是永远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学一个功课啊，后来我就知道，在主面前呢，你不需要说绝对的话。因为什么呢？你说绝对的话并不代表你就能够做到，因为后面所发生的变化不是你所能预料的。所以我们宁可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啊，是需要主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从年轻时候我也看见好多弟兄们呢，那时候奉献给主那个心智啊，那个绝对，那个在主面前的那一种的坚决的态度，看起来好像哇保险了，这一辈子他永远也不会离开主。但是呢，这几十年过来，我们看见多少人离开主啊，一点点小的试探引诱就失败了。所以我就说嘛，主讲了啊，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的否认我。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这个鸡啊，这个鸡叫，这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对吧？意思说不需要狮子吼啊。如果是狮子吼，那我们恐怕都害怕，我们都站不住脚，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很讽刺的，其实呢，这也是告诉我们呢，天然的生命极其的脆弱。所以呢，我们就跟随主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天然的力量说我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你做不到的。我们要跟主讲，在属灵事情上面，天然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脆弱的啊。所以呢，感谢主，他深知门徒们的软弱，他今天也深知我们的软弱。所以呢，我们愿意能够把一切事都交在主的手里。我读到使徒保罗的故事啊，我们看见在他晚年的时候，这么刚强的一个保罗，他常常对主说什么，主若许我就这样。他还不像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呢，哇，斩钉截铁啊，主带领我一定这样，一定那样啊，主启示我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所以彼得不认识自己，所以到了晚年，彼得晚年的时候他就认识自己，他是何等的软弱。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不必呢自己呢对自己有一个什么绝对的一个看法。我们也学保罗一样，主若许啊，一切事都在主的手中。所以这里呢，那么主和门徒们一同往克西马尼园走的时候呢，在路上主也就这样对着门徒们这样说啊。那我们也看见这个门徒们的这个他们的表现。那么到了编号183号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就来到克西马尼园了。那么主对他们说呢，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一下啊。所以主呢，约翰福音就记载说主去了大概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啊，主就跪下祷告。路加福音啊，对不起，路加福音就记载啊，那么主比较详尽一点，记载着主去那里祷告。那么在马太马可呢，这里讲着说，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啊，这个很特别，主每次做很多事情常常都是带着他们三个人，像到变化山上了也是带着他们三个啊，到那个雅鲁家为着那个女儿祷告时，也是只让他们三个人。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说明因为什么，到后来我们看见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呢就成为教会的柱石啊，在新约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教会成为教会的柱石。当然这是主让他们三个人啊有一点特别的经历啊，那么好在日后呢为主的国度呢能够做见证啊。所以呢这里主有一个特别的拣选。那么我们看见到那边去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啊，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啊。马克福音记载说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那么主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看见主进入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进入了一种的气氛啊，那个气氛居然会让主啊这个惊恐啊，并且让主极其的难过啊。那么到底在那里遇见了什么样的事情，主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忧虑，这么大的一个难过呢？几乎要死啊。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啊，还记载着说呢，需要有一位天使显现，那么加力量给他。那弟兄姊妹们，到底主在这里遇见了什么？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们读这段圣经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因为最简单的看法就说呢，那么主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那个是一个痛苦的十字架，所以主的心呢开始惊恐。但是呢，这个呢也不是很通，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本来到地上来啊，他就是预备要上十字架的，是吧？我们记得他曾经说过啊，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啊，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呢？主并不怕死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他到地上来就是为我们来死。所以呢，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个理由。那有的弟兄们就解释说呢，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说他要背负全世界人的罪孽，背负所有人的罪孽，因为主是圣洁的啊。现在呢他要变成，有人说呢，在十字架上变成一个最大的罪人，要背负所有人的罪。当然弟兄姊妹，这个对主来讲是一个痛苦啊，那圣洁的本性呢是不能接受罪孽的， 那么当然这个说法上面来讲的话呢，可能也不尽然是当时的情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主本来来到地上就是要背负世人的罪孽，他要做被杀的羔羊，要背负世人的罪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想法啊，这个呢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有一天忽然之间我里面有了这么一个领悟啊，这个我也不是听别人讲，我忽然里面一个领悟，主为什么那么样的难过呢？因为那一段时间正好我们在追求啊，住在主里面啊，追求主的同在，我忽然里面一个感觉啊，因为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会有三个钟头，我们这一共六个钟头，前三个钟头呢，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能忍受，那么到了后半部三个钟头的他不能忍受啊，弟兄姊妹，那个不能忍受是什么呢？因为神要离开他了。对我们今天来讲，有没有神的同在，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不太在意。但是对于神来讲，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父的同在，这是主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件事情。因为这神圣的父子啊，从永古以来他们中间是绝对的和谐，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对主来讲，对神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父要弃绝他的儿子。我们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对这方面的感觉是太平淡啊，太简单了。父离开子，只要失去神的同在，就是仅仅三个钟头，主也受不了啊。所以呢，这才是我们相信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呢，他为着让他的儿子成全这个救恩，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牺牲呢？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像过去一块完整的玉啊，非常的宝贵的，现在呢因着某种原因它需要裂开，当这个玉再回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上面就有一个什么裂缝啊。所以将来弟兄姊妹，你我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父子之间有一个记号在那里，有父曾经有三个钟头离弃他的儿子，主耶稣有三个钟头失去父的同在，这个是永远的纪念。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是何等的爱我们，父是何等的爱我们，这是一个重大的牺牲。所以那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主耶稣祷告了，这个汗像雪点一样的滴在地上，你就知道他所承受的这个痛苦是何等大的一个痛苦。我们到今天是在承认我们的感觉太迟钝了，我们对这件事情呢，我们几乎呢能领悟的非常的少，但是对主来讲这是重大的事。我记得我那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次当主开我里面的眼睛呢，让我能看见一点这样事情呢，哎呀，我的心里非常受感动，弟兄姊妹，非常受感动。我们的主啊，为我们承受这样的一种大的一种痛苦。但是我们会看见呢，主在这里的表现呢是非常的美丽的。我们讲过啊，越靠近十字架，基督的生命就越发出那个灿烂美丽荣耀的光辉啊，越靠近十字架，我们就看见那些犹太教人他们的丑陋，看见罗马人的残暴，我们也看见 门徒们生命上的一种软弱。弟兄姊妹，只有主的生命经过十字架才会放出荣耀的光彩啊！所以我们看见主的生命在这里显出来是极其极其的美丽啊！那么主在这里呢，向父怎么祷告呢？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这是何等的一个苦悲啊！叫这杯也离开我。他说，因为在你凡事都能，如果你愿意做，在这个时候呢，撤除这件事情呢，也可以的。他说，求你将这杯撤去。你知道主是何等不愿意碰到这么一个时刻，何等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发生，所以连主求在这里都求父亲啊，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的心啊，他是何等的爱父亲，他求父亲，但是下面的话是极其的美丽啊，他说呢，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就要照你的意思。那么马可福音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就要从你的意思。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们，原文就是一个 will 这个字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志。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主在父的面前恳切的祷告，他明知前面遇见的一件事情是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他是宁可不愿意他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知道这是父的定规，所以他说，父啊，只愿成就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他在科西马尼园里面也为着顺服做了最好的注解。今天我们懂得顺服的意思呢，我们简单的说就说呢，不要按照我的意志所决定的，要按照你的意志所决定。所以真正的顺服就是意志上面的降服，我们把我们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那个就才是真正的顺服。所以顺服呢，不是一个情感的冲动啊，有许多时候，主啊，我愿意顺服你，不，那个没有用，你思想中想到的顺服也没用，只有当你的意志完全被折服，降服在神跟前说，那个才是真正的顺。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啊，我们知道只有顺服最能叫神得荣耀，因为按照他的意思，不是按照你我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把他的意志降服在父的意志底下。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意志，主也有主的意志，有主自己的定规啊。我们的意志常常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我们常常决定怎样就怎样啊。所以在人的中间呢，我们看见有的人的意志是很强的，我们讲这些人就叫做 strong will 啊，他想做什么他就能做到什么啊，那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我们看见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有所谓的一些伟大的一些领袖们啊，一些人物，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意志力很强的。你知道很多宗教家都是属于这种意志力很强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说我们跟随主，你不能完全凭着意志跟随主，所以你需要把你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你才可能有真正顺服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为着顺服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最美丽的一个榜样啊！ 他完全降服在神的跟前。我们知道对主来讲呢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呢？啊，那么主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到门徒那看，结果呢门徒们都睡着了，这个睡着了也讲到他们的意志力很薄弱啊，他们撑不起那个，因为一整天过来可能非常的疲累啊，所以到了那里他们就通通睡着了。主耶稣那么痛苦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同主一同警醒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主对彼得说：“西门，你们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人在跟随主的事上，我们知道门徒们都是爱主的啊，所以我们在说一个人呢，凭着天然的力量跟随主，你再怎么爱主啊，你也很难持续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说明到我们的这个情况的这个软弱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若是没有神打发天使来帮助主啊，所以有的弟兄们就领会说，恐怕主当时可能就会死在那里啊，啊，你知道那个压力是多么的这个沉重啊。那么，但是你看，在这样一种痛苦的环境里面，主仍旧体贴门徒们的软弱，主知道。所以主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这些话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我的心里是非常的受感动。这是我们一生跟随主，在主面前啊，常常有的现象。我们灵里面是愿意的，但是我们在肉身上实在是软弱的。所以我们跟随主的光景啊，跌跌爬爬的，但是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自己在最大的痛苦中的时候，他人就会同情别人，他人就会体贴门徒们的这个感觉啊。然后呢，主就第二次再去祷告啊，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主第二次还求父，但他说：“如果你一定要我喝这个杯，那么我也愿意喝。”结果他回来之后，看着门徒们又睡着了，这门徒们呢，非常的困倦，所以呢，在这个马可福音这里啊，就主问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真的是。你非常的艰难啊。然后呢，主就第三次呢去祷告，他说的话跟先前完全一样。那弟兄姊妹们，主一共祷告了三次啊，那么他终于明白父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就不再更改。他就坚定不移的顺服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主在克西马尼的祷告啊，主经过了一个何等痛苦艰难的一个时候。因为主现在要面临一件事情呢，是他说最不愿意遇见的事，最不愿意看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有三个小时跟神分开来，所以这是我们神圣的父子为着他所定规的救恩，也为着爱我们的缘故所做的一个极大的牺牲。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将成为我们永远的纪念啊，永远的感激。所以就许多时候我们来到饼杯的跟前纪念主。弟兄姊妹，我常常感觉呢， 摆在我们面前是很简单的两个标记词物，但是其中所包含的那个意义呢，我想我们此生都没有办法完全能够了解，甚至到永世里面弟兄姊妹们都要成为我们的纪念的。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成全父的旨意，顺服父的带领，顺服父的决定，他知道这个不是他要的，是父的决定。所以我们将来到父的跟前，我们要把感谢归给他。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这科西玛尼园的这幅图画实在是太美丽了。我们看见一个神最爱的他的儿子啊，为着要面临将来的一个重大的牺牲，而在生命前做了一个完全的顺服，这是最美丽的顺服。所以巴望主把这幅图画呢放在我们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们，好叫我们呢啊真正懂得顺服的意义。我们知道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啊，顺服是很难学的功课，因为我们的意志力啊有的时候很坚强啊。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破碎，好叫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在神的跟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啊。那么我们要看看到底谁愿意把他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这样我们就看能看见谁能把更多的荣耀能够归给主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碰见很多的环境啊，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但是主既然带领我们经过这个环境，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应该学习顺服在他的跟前。我举一个我自己啊刚刚出来侍奉主的这个例子。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在学校读书啊，我学校没有完全结束，大学没有完全结束，主就呼召我出来，所以我就放下我的学业出来。那么我去当去服兵役了，最后在我要退役之前，因为退役以后我要出来侍奉，我心里面有点不大甘心啊。那么我对主说，主啊，你能不能，因为那时候年纪很轻，才二十几岁，我说你能不能容许我呢，我再去把我的学业呢把它结束啊。我说我答应你，我一定出来服侍你，就像彼得一样啊，说我绝对好像不会违背我的话，到时候我一定出来侍奉你。我记得那个夏天的晚上，我在一个屋顶上面跟主办交涉，在那里祷告，哎呀，这里面呢，挣扎的很厉害啊！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自己的决定。但你知道吗？一个人呢，如果要做神的仆人的话呢，神一定要把我们的意志把它折服。如果不能折服一个人意志，你没办法做神的仆人，神没办法用你的，对不对？神用你，老是你自己的意见都比主的意见更大。那么主怎么做事呢，对不对？所以那个晚上我就跟主之间办交涉啊，好像主在里面一直的不许可我这样。那么到后来主也不讲话，哇，那个晚上真的是我挣扎的非常的厉害。到最后我知道，如果我不降服，那我侍奉主这条路我也不需要走了。所以我跪在主面前，我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感谢主，当我愿意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主跟前的时候，这主的同在就重新就回来了。毕竟主在那的确也让我看见侍奉主是一件荣耀的事， 所以我从那个楼上下来的时候呢，我就把我所有世俗的书籍统统收集起来，所以第二年我就出来全世界侍奉。那我知道在开头的一段日子，弟兄姊妹们，这是主让我学个人学的一点功课啊。那么这么多年过来了，我常常有时候对弟兄姊妹讲啊，在我的身上啊，一个有个很难学的功课就是顺服。虽然我那一次降服在主的跟前，但是在以后的日子的里面呢，我就看见我的意志啊，常常有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坚强的啊，常常有的时候跟主之间呢有争执的时候呢，我们都好像雅各一样的意志力坚强，我们把神都摔倒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要顺服神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这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做当学的功课啊。就主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为我们做了一个最美的见证，我们也感谢主。到后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就讲的因着一人的悖逆，对吧，众人都落在罪恶里面成为不义，那么因着一人的顺服就使整个情况转变，叫我们能够在神跟前能够被称为义。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宇宙中间呢，就是一个大的悖逆和大的顺服的故事。魔鬼是最大的一个悖逆，最大的不顺服。神当初造他的时候呢，给他有极大的一个荣耀的，给他极大的智慧和聪明的，但他悖逆神啊。那么他坚决的走他自己的路，所以呢，把神所要的工作破坏了。他也把神所造的人把他带到一个悖逆的光景中。感谢主，主耶稣来了，这个顺服扭转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啊，也扭转了神整个在时代中间的一个工作啊，把他重新带回到神的跟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一生在主跟前就是学这个功课。所以主耶稣呢，顺服以至于死，最后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因主的顺服叫父大大的得荣耀。就今天呢，我们的败坏的天性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在学这个功课。我们运用自己的意志力的时候，就像主对保罗所讲的，扫罗扫罗，你为什么用脚踢刺？对呀，我们今天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要学习来顺服在他的手中。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呢，劝勉弟兄姊妹，他说我们要服在他大能的手下啊。彼得先知道我们要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所以你知道人的意志是多刚强啊，实际上有很大的能力，好像才能使我们降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克西马尼园显出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那是一个极其黑暗、极其可怕、极其可怖的一个环境，但是主站在肉身中啊，那么做了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克西马尼园这个故事，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圣灵更多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够更多明白。当然这个故事在184编号184这里啊，他继续的再说啊。那么在183那里最后啊，这个主就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到那卖我的人进啊，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所以他们就进到克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看见在这个编号184号呢，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这个故事啊，这里讲到啊，他们正在说话之间呢，犹大来了。犹大就带着许多的人，这个 约翰记载比较清楚，说带着灯笼、火把、兵器，那么到园里面来了啊。那么那里有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差役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那里有许许多犹太教的人啊，那么他们一同汇集起来，在那里呢，就要来捉拿主自己啊。那么在这里呢，圣经记载的说呢，犹大呢给那些人一个暗号，说呢，我与谁亲嘴，那个就是他。可见那个时候呢，这些犹太人的差役，有些人还不认识主耶稣是谁呢啊，所以他要用这么一个暗号。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觉得犹大整个落在黑暗的里面，他用什么暗号来卖主的？用亲嘴，这真是不可思议啊！像今天如果你指证他就可以了，还用亲嘴？这亲嘴是多么亲密的一个动作呢？犹大完全落在仇敌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了仇敌的工作的可怕，也说明了人性堕落的可怕。他们用最亲密的方式把主给出卖了。弟兄姊妹，在旧约呢，先知呢曾经有这样的话，我也过去很多年呢被这句话所提醒。先知们说，我们的嘴向着主多显爱情，我们的心却倾向财力，倾向自己的利益。弟兄姊妹们，这是同一个原则。我们用嘴说我们爱你，主啊我们爱你，其实我们用行动说明了我们还是爱自己。所以呢，我们不要光是在这里看见犹大做这件事情的可怕，我们要看见人性堕落的可怕，看见人堕落的人性在仇敌的手中被仇敌利用的可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直到今天撒旦没有停止他的作为，他充分利用人败坏的天性。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当然很多基督徒读到这里就说，哎呀，这个犹大怎么是这样的呢啊，居然用亲嘴的暗号卖主，这个人实在太坏了啊，这个人恶得不得了。但弟兄姊妹，我们要提醒的是，这个恶的本性在每个人的里面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这个他来了，他真的是跟主亲嘴，他看见主，他还请拉比安啊，然后与他亲嘴。哎呀，这个犹大弟兄姊妹，我都难以想象这个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到底怎么会是这样呢？结果我们看见了，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主耶稣还称他为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过啊，主的一生呢都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人这样的对待他，你想想看，如果那件事你在那里，弟兄姊妹，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你看见犹大要这样子来卖你，对不对啊？ 我想你是很愤恨的，你一定是怒目相向的，对不对啊？一定会骂他的，这是我们天然生命的一个反应，对不对？但是主说什么？朋友，我们不要以为说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很简单的，在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就知道，如果有人反对你，如果有人诬陷你，如果有人苦待你、对付你，我们能这样接纳吗？我们能这样说朋友吗？所以我们天然的生命若不是经过十字架被致死，能流露出属灵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是不可能的。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经历这个，我们在美国看见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经历这个，甚至他们有很多家人被人家杀害了，结果到最后他们选择是赦免啊。那弟兄姊妹们，那都不容易，对不对？你可以赦免他，但你也不能说朋友啊。我们的主对犹大居然说是朋友，你就知道这个生命在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何等样的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多次讲过，当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你不是光看见一个历史，看见一些的故事啊。这里告诉我们，主在肉身中间把从万有之上所带来的生命把它表现出来，因为只有这个生命能这样表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能这样表现，对不对呢？所以呢，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不顺利、遇见艰难、遇见痛苦的环境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那么这一些不好的光景反而要主让主的生命发出光彩，这叫做荣耀主、见证主。今天呢，我们不能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这是旧约的一个这天然生命的东西，对吧？我们要不然就造成恨，要不然就造成怨，要不然造成内心里面的压抑。弟兄姊妹们，即使你不伤害别人，你伤害自己了啊！所以你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主就表现了这个生命他的那个宽大啊！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哈。我们看见哈，这个犹大呢，那个时候卖主，他真是轻看主啊，主在他的眼中啊，好像一点价值都没有。他用亲嘴的暗号卖主，还要跟他们讲，你们牢牢的把他带住，不要让他跑了。那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当时这个情况是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形。圣经告诉，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主老早知道这一切事情，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感谢主。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呢，他们跑来问他说啊，问耶稣说，主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呀？他们回答说，找拿撒的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卖耶稣的犹大也同他们站了，主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这里碰见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所以我们就常常讲啊，主隐藏他的自己，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极大的能力和荣耀。我们记得吗？什么是我是啊？我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耶和华，就是神的自己。所以主说，我就是那个神的能力和荣耀，稍微这么显一下，他们就大家都站不住脚。所以呢，这里说明一件事情，主如果不让他们捉拿，他们根本不可能捉拿主啊！感谢我们的神，他隐藏他的自己，主耶稣隐藏他自己，他宁可让他们去抓他，因为什么呢？ 他为了要成全父的旨意，要成全救恩。所以呢，约翰在晚年时候在记载中呢，里面记载了这件事情啊。主还对他们说呢，你们如果找我的话，就让这些人去吧。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门徒们跟随主啊，有人身上就带着刀啊，因为主在前面跟他们讲，你们要预备刀。我们讲过，那个刀不是用来杀人的，是用来防备野兽的啊。那么呢，彼得身上带了一把刀啊，那个结果呢，那天我们看见彼得非常勇敢。那么在前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没讲到是谁啊。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因为到了晚年的时候写这些事情呢，他就怎么样，他就点名的是彼得。那么为什么前三本书没有讲是彼得呢？因为那个时候彼得还活着，所以呢他们为彼得呢，有的时候稍微的把他遮掩一下，就讲一个人。那么到彼那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彼得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所以呢约翰就明着说自己是彼得了，其实那个人就是彼得了。这个彼得呢拿起刀来呢，就把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啊，那么就把他的什么呢，把他的那个耳朵呢，把他的耳朵呢那个削下来了。那约翰也告诉我们，那个仆人叫做马勒古，他的名字也记得下来啊，叫马勒古。就那个彼得就拿刀，结果呢还好没有把头砍到耳，把耳朵削下来了。结果呢还要害主呢把那个耳朵捡起来给他安上去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彼得真的很勇敢的啊。在天然人来讲的话呢，我们想没有人比彼得更勇敢。他前面讲的话也是真的，所以那天你看他很冲动啊，拔起刀来就把这个马勒古的耳朵砍掉了。那我们从前呢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感谢主啊。如果彼得没有经过失败，没有经过加略山，没有经过圣灵的工作，那么他就作为神的仆人呢，哎呀，那就很可怕。那我想在教会里面呢，羊群里面很多人耳朵都不见了，你不听话就把你耳朵给你割下来了，对不对？哎，那么因为彼得的脾气是这样的啊，所以感谢主，到后来他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他在这里把马勒古的耳朵呢把他砍下来了啊。结果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啊，我们的主实在是慈爱的主。那么他不要人呢用肉体的勇敢来跟随他。所以我们也看见这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中看见不平的事情，有很多弟兄们的血气很大，冲动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不好，不要冲动啊，跟随主千万别冲动啊，那么这个冲动会伤害人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也感谢主，这个故事也说明什么呢，在我们做了许多的错误的后面呢，主做了个弥补的工作，这个也是主极大的恩典。所以我这些年常常有时候满心感恩啊，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主啊，不会不犯错，犯了很多的错误，结果这些错误怎么样，都主把它弥补足了。所以呢，我们感谢主，你过去得罪这个弟兄，得罪那个姊妹，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弥补，来主帮你弥补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主了，主实在是恩典的主啊。那么主就对他们说啊，这个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啊。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曾经唱过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呢，就是用这几句话，那么编出来的。那么这个诗歌是谁编的呢？是当初啊，一般在青海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编出来的，因为他们在极大的痛苦里面啊，极艰难的环境里面，大的逼迫的环境的里面啊，他们编了这首诗歌，他们常常是一面流泪一面唱这个诗歌，就收刀入鞘吧，我父主给我的哪杯，我岂可不喝呢？弟兄姊妹，他们愿意顺服主，没有任何的反抗啊，基督徒不需要反抗啊，所以。这句话也安慰了激励了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啊。因为主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呢，你想我不能求父现在为我差十二银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们，原来主所有这些经历了，每一样事物神都计划好的啊，圣经老早就已经说明这件事情，所以主来到地上就是为了成全神的话，应验神的话，完全按照神的计划来成就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们，这个告诉我们他没有自己的选择啊，他说：“你们想想看，我如果求父差十二银天使来，这不能吗？”主的确说：“我不能，我不能这样做。”啊，我们知道十二银的天使有多少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天使一夜之间可以杀掉185,000人，十二银天使那是何等大的一个力量，但主不这样做。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的一心就是为什么成全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无论经历这个经历那个遭遇那个，我们里面要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为要怎么样成全父的旨意啊。我们基督徒本来就是自私的，我们是堕落的人，是自私的，对不对？我们是经不起什么伤害的，我们是经不起什么难处的，我们是保护自己保护得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见主从来不保护自己，他的心中所有的是父的旨意，是父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后来保罗他们蒙召出来侍奉主，使徒们都是这样，他们一心跟随主。保罗说呢，我要行完我的路，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说我们爱主啊，其实我们有时候那个爱啊，可能还不够实在啊。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要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物都在父的计划里面。按人来看，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对不对？痛苦的事情。但是主心里面很清楚啊，他说你们不能动刀啊，如果这样做你就毁掉了，把神的旨意毁掉了，对不对？我们顾到自己不顾神的旨意，这是不对的。所以主到地上来，他一心就是为什么要成全神的旨意啊。那事情呢必须要如此才能够得到成就，我要应验，要应验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宇宙啊，整个人类已经被仇敌破坏得非常的厉害，在这么一个大的破坏，这么一个堕落的光景中，你要叫神的旨意得到成就，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的主付代价跟随神啊。今天令我蒙召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身上有荣耀的托付，正像主知道神的托付一样，就他一心为着 神的旨意。所以到后来使徒们也讲嘛，如果你因为爱神的缘故啊，因为愿意遵行神旨意的缘故忍受冤屈，那是可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肯这样做嘛、啊、当然主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弟兄姊妹，按照天然的生命来讲，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我不能做到，你也不能做到，但是感谢主，主使我们能做到。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中，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有爱主的缘故、啊、他们以主的事为念、啊、他们忍受自己的所受的冤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也讲到啊，他说呢，神所托付我们那个职分是重要的，我们做神的用人的话呢，这个是受苦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世界是与神作对的，对不对？是仇敌所四布的环境，今天你要遵行神的旨意，必须有很多的艰难。所以保罗在晚年时候对提摩太讲，他说我们受苦是必然的，没有办法啊。但是在这个受苦的环境中，我们能效法主吗？我们能学主的样式吗？啊，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美丽的一个榜样啊！所以呢，我们也巴望弟兄姊妹，我们能明白，我们的一生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成全父的旨意，应验神的话语。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记载啊，啊，他说门徒呢在那个时候呢，一看见抓来抓了，大家都跑光了啊。他这里有一个少年人啊，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着耶稣，众人就要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弟兄姊妹们，这个虽然这里没有讲是谁，但是读经的人都知道就是马可。所以那个时候年轻的马可啊，也跟着这些门徒们在后面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他跟进去，那个时候他还不懂得怎么样跟随主呢，可能会跟去看热闹，或者大家都跟着主啊，那么他也在那里跟着主啊。结果人家一抓他的时候呢，他的身上披着块麻布啊，结果人家抓了麻布，他把麻布丢了，他跑掉了，他就把这段故事呢也记载下来。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马可的一生的经历也是这样，他曾经有很大的软弱啊，失败过，但是最终马可成为一个在主手中有用的器皿啊。所以他回想那么多年之前啊，他在科西玛里面遇见那件事情，这都说明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凭着天然的生命啊，跟随主是没有办法跟随到底的，也人承受不了这种的痛苦的啊。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主后来就对着那些的拿刀棒火把出来捉拿他的人说啊，他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嘛。哎呀，你知道他们这些人的眼中啊，把主看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知道，直到今天这个世界呢还藐视轻看我们的主。所以你就看见啊，主在地上所受到的羞辱啊是多么的大。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呢，他因着摆在那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啊！弟兄姊妹们，主有个眼光是看着前面的，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大的鼓舞啊！今天跟随主，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也会遭遇这样的一个羞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受苦，那是我们极大的一个福分。主对他们说，你们居然拿我像拿盗贼一样的， 他说我天天在殿里面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你们为什么在圣殿里面说不抓我呢？对不对啊？啊，到这个时候呢，拿着刀棒来抓我。但是主说什么？但这一切是成就了，我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感谢主，主非常清楚，他们拿着刀棒来抓主，这也是神的应许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主在地上的一生，没有一件事情是离开父的心意，就只有他做了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经历，让神的心得到满足。我们真是感谢主啊，若不是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这样行，弟兄姊妹，在人类中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做，我们也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盼望。就今天因为他的缘故，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了盼望。我们就看见从最大的事情到最小的事情上，我们的主没有一样事情漏掉，也没有一样事情忽略，也没有一样事情做得不完全，所以他是完全的主啊。所以每一样事物都是为了应验神的话语。我们这是看见主所给我们做的这个榜样。那么当时呢，所有的门徒们都逃跑了，这就说明了弟兄姊妹们，这些在肉身中跟随主的人，他们凭着自己是无法能够跟随到底的。所以呢，那些兵丁、千夫长、犹太人的差役呢，就把主耶稣捆绑起来了，把他捉拿了。这个主也讲啊，他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从表面上看起来，主很软弱的被他们捆绑起来了，好像黑暗的权势得胜了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主来到地上就是为要除去这个黑暗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晚上我们读到的是整个是科西玛尼园的故事，你仔细的去思想啊，这是我们主最后一段日子他所经历的第一个重大的痛苦。那么我们要为着这个满心感谢我们的主。科西玛尼园是我们永远的纪念，但愿科西玛尼园的图画也永远刻画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往前还有一段日子跟随主去经历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不顺利的环境，遇见艰苦，遇见难处的时候，但愿这个图画在我们里面成为鼓舞。我们看见只有主的生命能经得起这个考验，所以我们需要活在主的生命里面。好，感谢主。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就交通这一段啊，我们再请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今天因着这一段话，你好像重新一次把我们带到科西玛尼园。主啊，这些经历都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主，你为我们经历了何等样的痛苦，你也显出了 你生命中极大的美丽，显出了你向着父完全的顺服。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不仅为着成全父的旨意，也是为着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这些门徒们充分显明我们在肉身中跟随你，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感谢你，你深深的体谅我们的软弱。主啊，一切都是恩典，若不是你为我们完成的，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父的旨意。我愿今天你已经把你完成的一切在你的生命中赐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地上跟随你的脚中行。若是在什么样的一种艰难的环境中，不顺利的情况里面，但愿克西玛尼不仅是我们的激励，主啊，也让我们从生命中能够活出你的美丽，能够完全的顺服。主啊，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满心的感激你，俯伏在你的脚前，把敬拜归给你。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在我们结束这个聚会之前，我们还是有一点简单的报告。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啊，就是提醒弟兄姊妹们要参加所有的例会，好吧？明天晚上有东南区的读经聚会，那么主日啊早晨人就有波饼，那么这个主日呢是金台弟兄曾金台弟兄要分享，那么赞美姊妹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也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啊，那么希望主让我们在这个聚会中也能听见主的话，能得到激励和鼓舞。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疫情啊，一直都还在蔓延，好像还没有完全看见停顿的情形。在疫情还没过，这个美国呢，看见又有这么大的一个动乱啊。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主说这个瘟疫呢可能是灾难的起头，意思什么？就接下去还有很多灾难要来的啊。所以你看见在美国没有人预料到的，你想象不到的，就突然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啊，那么让全国呢都动荡不安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求主让我们里面呢受警惕，能够警醒，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很重要啊。现在我们看见呢这个世界上人的力量是非常的单薄啊，这个病毒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现在又有这种动乱的情况啊，这个美国现在好像不知道要该怎么做了。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想起主的话，但以理书里面告诉我们，至高者可以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让我们能迫切的祷告。我们知道一切事情都在主手中，主如果叫这个疫情停就停了，主如果叫动乱停就停了，所以只有主的手能管制住一切。今天呢教会曾有这个祷告的权柄，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权柄，所以希望没有弟兄姊妹放弃，大家都起来好好的祷告，仰望主的恩典啊。这段日子的确是需要迫切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礼拜二的祷告聚会呢，若是主许可弟兄姊妹的心愿，人就能够进食在主面前，一同来仰望主啊。好，我想另外其他的呢，就是林环弟兄啊，他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另外一个这个化疗的时间， 请弟兄姊妹们在祷告中继续的纪念他，还有 Fred 弟兄啊，还有高群姊妹，他们都在病痛中，所以求主保守他们。好，求主用平安保守所有的弟兄和姊妹。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啊，大家再见。